根据八路军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，10月1日，八路军第120师雁北支队袭击了宿县以北的景平镇、克平鲁县城，并在新庄附近伏击了日军运输队。8日，该师第358旅夜袭宁武县城。10日，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克涞源县城。该师第344旅在平型关附近断绝了日军的交通线。由于日军主力部队均已南下，晋北各处要地只能分兵守备，因此位于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利用日军兵力薄弱之时，发挥袭击战和伏击战的优势，多次歼灭日军运输队，连续转战收复多个城池，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的后方交通线。
10月6日，蒋介石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，捷报传来，无任欣慰，袭敌侧背，断其联络，收效甚大。袭更发动民众扩大行动，使敌有后顾之虑，则于占据更有裨益也。10月7日，蒋介石再次致电朱德和彭德怀，宋支队奋勇杀敌，收复景平，殊为欣慰。若能扩大游击，向平绥县山地行动，使敌感受痛苦，尤有意义。并悉转前方将士，待至加冕为叛。
八路军的作战完全是敌后战场的孤军战斗，因此部队伤亡很大。为此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专就给予八路军作战讲序问题，致电时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部长张治中。
据第18集团军朱总司令德江电称，直路进入战斗以来，以主力于平型关、雁门关、朔县县之两翼侧外，另组织4个支队袭击敌之后方，截断运输，破坏交通，发动群众组织，扩大游击战争等为主要任务，即各支队先后均有胜利，总共缴获汽车80余辆、92野炮1门、7375山炮弹3000余发、步枪300余支、机关枪20余挺，并毙敌1000余人。现涞源广陵灵丘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，敌不敢白日运输，但我伤亡官兵600余名，内副团长、营长各2名，务请颁给蒋旭等予，即悉照查核办，尽付为叛。
10日，日军在原平县城炮火轰开的城墙缺口处，不间断地发起集团冲锋，反复消耗撤入城内的中国守军第196旅的兵力。中国守军伤亡极重，弹药殆尽，在惨烈的巷战中，那些还活着的官兵在每一条街上、每一处院内反复拼杀。第196旅领受的任务是坚守7天，现在任务已经完成，却接到了要求再守3天的命令，因为忻口方向主力部队的布防尚未完成。眼见部队几近打光，有官兵主张撤出原平，但是旅长江玉珍表示要与原平县城共存亡。江玉珍奉命坚守原平后，光着脊梁，身背短枪，每战必身先士卒，提着手榴弹和士兵一起冲杀。战至11日，原平县城里的残剩兵力只有500-600人，幸存下来的官兵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护送伤员出城，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原平城的失守已经不可挽回。只是江玉珍认为，只要他这个旅长还在，原平就不能算是失守。最后时刻， 跟随江旅长留在城里的仅有特务排排长黄洪友和几名士兵，几个人坚守在一座院子里。围攻的日军越来越多，炮弹直接落进院内，江玉珍被炸倒。士兵们拖着从泥土中爬起来的旅长，从预先挖好的城墙洞口往城外转移。转移途中，江玉珍的腿部被日军的炮弹炸伤，他身材魁梧高大，士兵们难以背他行走。当日军追上来时，他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失去了知觉，日军的刺刀刺入了他的腹部。日军堵截了第196旅运送伤员的汽车，将200多名伤员全部刺死。特务排排长黄洪友曾带领士兵冒死返回寻找旅长的遗体，未得，大哭不止。日军查明这是坚守延平城的中国军队的旅长后，将江玉珍的遗体拖走，并将其头颅割下。
江玉珍，山东菏泽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没出生即丧父，母亲艰难地将他抚养成人。19岁入阎锡山进军，吃苦耐劳，作战勇猛，先后进山西陆军干部学校和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深造。1934年升为第196旅旅长，军衔少将，阵亡时43岁。
中国军队第196旅死守延平近10天，歼灭日军近千人，全旅5000官兵仅存活200余人。郭宪、延平的坚守，以及八路军袭击日军后方的作战，为第二战区主力部队与忻口一线的集结和布防争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一寸山河一寸血，
一寸山河一寸血，
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，
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
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正在播出。
忻口，前往太原途中最后一处可守的山口。
忻口实际上是一个位于忻县、郭县、定襄三界交界处的大村落，南距太原约100公里，东面的五台山与西面的云中山在这里形成了一道纵贯南北的峡谷，峡谷中横亘着一道长16公里、宽3公里的山岭，地势十分险要。在山岭北端右侧的山脚下，即忻口大村落的北面，滹沱河从北面流来，云中河从西面流来，在此汇合后继续东流。被夹在两山之间的忻口犹如一个葫芦口，自古便是出入晋中的重要交通孔道。1935年，国民政府拨专款在忻口修筑了国防工事，并在忻口西南侧一条名叫红沟的山沟里修筑了数十孔窑洞，以为战时军事指挥部。
截至10月11日，忻口前线的中国守军已经全部进入指定位置，并且占领了预设阵地。
12日，日军由延平一线继续南下。
阎锡山将装甲车队和空军拨给前敌总指挥卫立煌，并重新划分了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和区域。中国军队集结于忻口战场的总兵力约28万，除了中央军嫡系部队第9军、第14军、 第94师师万，还有晋军、陕军、豫军、东北军、八路军等部队，还有炮兵8个团、骑兵4个师，以及可以支援作战的空军战机30架。
攻击忻口的日军，除了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外，还有原属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的独立混成第2、第15旅团，以及宣岛高支队和低布加贵支队，共计约15个步兵大队，配属坦克150辆，大炮250门，作战飞机300架，总兵力约50000。板垣征四郎总是抱怨兵力不足，特别是他的第9旅团被抽调到杭州湾登陆去了，兵力更觉捉襟见肘。尽管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从担负平津警备任务的第19师团中抽出了2个步兵大队，加上1个机械化步兵连队，命其增援山西战场，但是板垣征四郎还是认为自己兵力薄弱。板垣征四郎知道，当面的中国军队必将与他拼死血战。
雷军守土有责，此地寸草不得放弃，为救国保家而抗日，虽牺牲之一族一党，绝不退缩。
蔡廷锴，广东罗定人，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。
我生国亡，我死国存。
陈诚，浙江青田人，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。
愿我38岁壮烈殉国，我已经过了38岁，为抗日死而无怨。
傅作义，山西融合人，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。
扫荡倭寇，好铁要打钉，好男要当兵。
中国共产党军队普通士兵，抗日救国重要力量。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正在播出。
10月12日，日军向忻口前沿进行尝试性攻击和前进，中国守军左翼兵团首当其冲。在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后，300多名日军骑兵和400多名步兵同时向忻口西北方向一条弧形防御线上的要地兰村、严庄、魏家庄和1482高地发起攻击。随即突破中国守军于1482高地和魏家庄的阻击，中国守军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奋力反击，击毁日军坦克4辆，致使突入阵地的日军暂时后撤。战斗期间，中国军队左右2翼兵团出动部队，分别向广陵、灵丘、代县和郭县进行敌后游击作战。中国空军第7大队也出动了4架战机，在副大队长吴佩的率领下从太谷机场起飞，飞临郭县上空侦察和轰炸向前运动的日军，日军出现混乱和伤亡，被迫退回。中国战机返航时，一架因迷航撞山而机毁人亡，其余3架安全降落太谷机场。
试探性进攻受挫后，日军决定以混成第15旅团、低布加贵支队为右翼，第5师团为左翼，发起正式攻击。
13日拂晓，日军先以一部实施火力侦察，然后开始全面突击。由于中国守军的左右2翼有云中山和五台山阻挡，日军集中了5000多步兵，在30余架战机、50余辆坦克和50余门火炮的支援下，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，向中国守军第54师的南怀化阵地以及左翼兵团的严庄阵地发起猛攻。战至上午10时，南怀化沿云中河北岸的阵地全被摧毁，中国守军伤亡殆尽。由于增援不及时，日军从撕开的缺口蜂拥而进，渡过云中河，继续向12高地攻击。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命令第21师师长李先洲实施反击。李师长身先士卒，亲率63团冲锋。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，63团官兵伤亡巨大，一上午就替换了几个连排长，最后连伙夫也上阵地支援，运子弹送伤员。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，第21师击毁日军坦克15辆，将突进来的日军逼回了云中河对岸。我方终于收复了山头，当攻上制高点时，敌人只剩下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。那名士兵往山下跑，被那个军官一枪打死了，然后军官自己剖腹自杀。
左翼日军将攻击严庄的兵力猛增到3000余人，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10师的阵地，双方进入反复的争夺状态。右翼日军900余人在原平以南的桃园附近渡过滹沱河，中国军队第64师的一个团前往迎击，双方陷入持续的激战。与此同时，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主力夜袭团城口，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县城。同一个晚上，该旅688团袭击了沙河镇的日军防守，随后一举向西攻克樊市县城。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716团以一部向雁门关日军守军发起袭击，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。日军似感受极大的威胁，其重兵器有后撤的模样。
卫立煌和傅作义判断，当面日军攻击受挫，需要整理态势并等待增援，之后才能重新发动攻势，遂立即决定乘势发动反击。卫立煌从新县前线指挥部致电阎锡山，告知准备动用预备部队从中央兵团地域出击。阎锡山立即命令左右两翼兵团部队向敌后运动，阻击日军的增援，命令左翼的第68、第71师加入中央兵团的作战序列，以后兵力。14日凌晨一时，卫立煌下达了全线反击的作战命令。
无法得知当面日军是否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情报，当中国守军全面反击作战开始时，当面的日军也同时发动了进攻。
凌晨二时，云中河岸边，中日两军瞬间就冲撞在了一起。按照作战计划，董其武的第218旅向云中河北岸扑过去，在通过河上的一座木桥时，受到当面日军机枪的严密封锁。42团二营机枪连连长王兴明等20多名官兵阵亡。该旅冒着伤亡继续攻击前进时，接到了增援南怀化阵地的命令。南怀化位于界河铺的西北方向，是中国军队忻口一线阵地的核心支撑点。阵地上的守军是第九军第54师第161旅。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，向第161旅322团三营的阵地轮番攻击。三营出现严重伤亡后，一营增援而来，被迫与日军展开残酷的白刃战。日军突破了南怀化阵地前沿，中国守军退入南怀化村中，后又退到村外的小高地上。为了封堵南怀化缺口，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亲赴前沿督战，指挥部队连续反击，与日军在南怀化村几进几出。322团团长戴木真、团副赵子立以及三名营长身负重伤被抬了下去，全团伤亡已达千人以上。郝军长命令董其武的部队增援南怀化后，中国守军在阵地前组织起突击队，轮番向日军发动反击。但是南怀化阵地 依旧没能收复。郝军长将还在阵地上的322团官兵进行了合编，他对这些已经苦战多日的官兵说：一天不死，抗战任务一天不能算完。出发前，我已经在家中写下遗嘱，不打败日军，绝不生还。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，绝不先退。我若是先退，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。你们不管是谁，只要后退一步，我立即枪毙他。你们敢陪我再次坚守阵地吗？官兵们齐声高喊：誓死坚守阵地。合编后的部队再次发起反击，试图收复南怀化阵地。日军集中了30多架飞机、30余辆坦克和数十门火炮，向南怀化猛炸猛轰，致使中国守军置于如雨的弹片中。322团二营副营长翟鸿章刚刚接替了一营长的位置，他带领5名传令兵躲进一个临时挖出的掩蔽部里，不料一颗炮弹恰落其上，掩蔽部被炸塌，5名传令兵全被炸死。当翟营长从泥土中把自己刨出来时，发现身上溅满了鲜血和脑浆。翟营长请求郝军长增援，郝梦麟给他的回复是：战在何处，死在何处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《抗日战争》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，演播翟万晨、肖玉，节目编辑小雪、张杰、满超、国石，录音林阳，采访记者王雪、于丹、赵征，统筹陈民、张浩、戴丽娟、李亚楠，策划赵薇、傅纯，监制李涛。